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是周四了，又到了微声音的时间，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按照惯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历史。1942年的这一天，中国远征军正式进入缅甸。
好，不说多的了，我们首先进入我们澳大利亚的新闻。来自于每日电讯报的说，大部分澳大利亚的鸡蛋生产商都有给这个鸡蛋再添加人工的色素。这些色素是怎么加进去？是加到饲料里面，让鸡蛋和鸭蛋的颜色呢达到这个饲农，就是饲养的这个农夫啊想达到的这样的效果。
那么报道就说了，如果你买一盒鸡蛋，每一只鸡蛋呢都是同一色调的深橙色或者是这个光鲜的黄色呢，这些鸡蛋就有可能是添加了色素的。
还加的挺均匀的。那以前呢，这个农民会为几种这个粟米哈、啊，让这个鸡蛋的颜色蛋黄更黄更橙、但是这个天然的饲料对颜色的控制呢，它是不稳定的。
当然。那么呢，所以就有的农民就开始转用可以调控蛋黄颜色的人工饲料。那根据报道引述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e 的发言人 Tom 表示的指称呢，就说这些人的人工饲料呢是在中国制造的，并且声称色素提取物呢是来自于青椒、万寿菊和红的灯笼椒。
哎呦，一看心里稍微觉得，
自动炒出来就青椒炒出来。
那现在这个澳洲的食品标准局，大家可能想，对这个食物色素的管制，有什么样的管制呢？但这个管制当中就没有包括动物的饲料。
是的，那么有农民就表示，要知道自己买回来的鸡蛋是不是有添加色素，或者是不是真的是天然有机的，就要看每个鸡蛋的颜色是不是不一样的。
这样才是来自于自然的馈赠哈。每一个蛋黄的颜色都应该是稍稍有不同的，不应该像这个就流水线上出来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能被添了这个色素了。我们看到联邦小生意部长奥黛尔就说了，会研究收紧标签条例，让消费者有更大的知情权。
所以就是我得吃完一盒之后我才知道我吃的是不是。
你打开的时候你看蛋壳呀。
人家说是蛋黄的事儿，对吧？蛋壳肯定也会染，蛋黄也会染。
我也觉得是，你又选那是尽量这个蛋壳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敲一个 A 是一样，敲一个 A 是一样，就都吃
了。最后你把那一对全怼了。
对啊。
我们来看看《时代报》的一条报道哈。今天我们说，干一行叫爱一行，爱一行叫钻一行。
是，
但是是不是说这样的话也应该看看语境呢？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也就是50年前成功逃出维州监狱，感受这个天高任鸟飞的犯人 Peter Walker， 最近由于对于之前职业的各种割舍不下啊，这个一时寄养，以70高龄再战江湖，谱写出一段活到老作到老，比故事会还精彩绝伦的故事。
我们可能把这个时间表推回到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出生或者刚刚牙牙学语的1965年，那是一个浮躁的夏天。Peter Walker 和他的好朋友 Ronald Rain 就一起越狱了。那给大家介绍，他这个好朋友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这个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是最后一个接受绞刑的犯人，也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后一个死刑犯。
在漫长的逃亡岁月里呢， Peter 是杀死了自己的同伙 Arthur， 然后被判刑，但是在1984年刑满出狱之后呢，就消失了。仿佛呢变得低调的 Peter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警方的视线中是完全消失。
感觉以前这事儿都不像不曾发生过一样。他觉得和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不仅这样，他还和自己的妻子是收养了5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能融融的在一起生活。
但是呢，就在2014年 Peter 在珀斯的机场是又被抓了。这一次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超过10万澳元的现金、假护照和一张飞往英国的单程机票。单程机票啊，这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而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10万的现金呢，沉寂了10年，大家在十几年大家想，他干嘛了呢？他在2013年就卷入了地下制毒工厂，而且警察还搜出了步枪、冲锋枪、消音器，这是要做什么？还数千发的子弹和电击设备，简直可以武装到牙齿了。
是的，那么这一次呢 ，Peter 是再次以贩毒罪、欺诈罪、私藏毒品罪、私藏枪械罪、私藏弹药罪入狱7年零2个月，最短的刑期可能减到呢是4年零4个月。
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个故地重游哈、也不知道原来单间还有没有给他留着。那起码进去的时候可能一看，这些狱警啊都是老熟人，脸熟，饭菜呢也不会吃不惯，这床也睡得习惯。
狱警也该退休了吧，像他这种人。
人家就没有退休吗？
铁打的监狱流水的人。
他还是铁打的。我们来看看来自于 ABC 的一条消息。
那么就2月7号呢，突然就有媒体爆出来了。在新南威尔士的纽卡斯尔一处垃圾站发现了2条货真价实的 人腿，那这条新闻呢，简直是把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给吓坏了。
哎，这个真的挺吓人的。
是。
那接到报警以后，警方就开始调查了。最后的结果证明呢，这个是虚惊一场。这两条人腿属于医疗废弃物，和犯罪案件是没有关系的。
嗯。
而且关键，这个警方还本着求真的这个务实的态度呢，进一步证明这两条腿呢，它不是一对儿的，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手术之后的截肢。
但是呢，这个啊，就不是虚惊啊，我看完之后肯定都给惊虚了。
就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是的。
那发现这个人腿的呢，是纽卡斯尔的那个 Summerhill 垃圾处理中心的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嗯。
因为这两条，他们说这两条人腿的处置方法呢，这样扔垃圾是涉嫌违法了。
当然，当然，因为按照规定呢，医疗废物应该是必须遵守非常严格的消毒程序，必须保证是无菌的。在进入填埋坑之前呢，医疗垃圾必须经过专业的这个设备处理。
对对对。
那么 Summerhill 处理中心出现这两条人腿呢，很显然啊，就没有经过这样的处理。不好意思，此刻脑海里是出现这个另外一道处理工序。
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作为医疗废弃物，因为大家担心会有细菌或者传播，这应该是要进行先处理的。那话说回来，如果把这个背后这个非法处置的这个公司或设施的人抓到的话呢，就可能会面临高达100万澳币的罚金。
罚得好。
嗯，但是说到一乱扔垃圾，我就突然想到一部很经典的电影。
哎呀，悟空你也真调皮啊，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啊。哎，乱扔东西是不对。哎呀，我话没有说完，你怎么把棍子也给扔掉了？月龙宝盒是宝物，乱扔它会污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吗？你干什么？
放手。
哦，你想要啊？你想要说清楚了就行了嘛，你想要的话我会给你的，你想要我当然不会不给你了，不可能你说要我不给你，你说不要我却偏要给你，大家讲道理嘛。现在我数三下，你要说清楚你要不要。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对这样的台词还记忆犹新哈。
嗯，
我们来看一条这个每日电讯的报道，说现在网上我们看80后90后的妹子在一起开玩笑说，哎，看到高富帅必须下手快，有这样的说法在网上哈。
嗯，
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高富帅已经成了这个脱销的理想对象了。
是的，但是有些事情呢它就是这么轴，而且呢还真的未必高富帅就人见人爱车见爆胎，就是不存在这个情况。那为什么呢？我们澳大利亚就有这样一位在情人节被广大这个澳洲妙龄姑娘完全给忽视的高富帅。
哎，这个小伙子就叫 Nick， 他来自于昆州的布里斯本，是一位社会企业家。哎，刚刚才21岁啊。
嗯 ，Nick 的这个自身条件完全满足高富帅的标准，但是有一条，他就是比较不擅长和这个妹纸相处。
嗯，这个不会搭。怎么跟女孩子搭讪或者交流啊？
嗯，
这皇帝不急，皇亲国戚要急了，所以他每次一帮哥们儿出去，人家都是出双入对的，就他一个人挂单，一个大灯泡点当中，所以这些哥们儿一替他操心，大家一合计，你不擅长，我们擅长，行，我们来帮你找个女朋友。
所以呢，他的几个朋友就在情人节那天登广告出来帮他征女友啊，大家找了个大大的广告屏，在广告上挂了这个 Nick 的素颜照名字啊，你这个一挂素颜照就不专业，那么还有联系方式，并且写明。行了，小伙子正在渴望展开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那没有金刚钻咋敢揽那个瓷器活儿？形象挺不错，还看到照片。
嗯
啊，所以为了吸引他，我们知道这广告牌的颜色也是相当的扎眼的哈。
嗯，
所以万事俱备，大家就陪着他开始坐等妹子带着爱的温度来投奔他的爱的怀抱了哈。但是左等右等啊，等到这个情人节到，马上愚人节到了，这个妹子的影子都没看到。
嗯，
所以这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让 Nick 的心碎成沫了，伤了心还伤了财，把这个广告牌的费用给白白拿进去了。
所以说呢，其实情人节之后呢，他也就是把这个广告给撤下来了。
哎，
这撤的也对，就应该撤。嗯，
就是虽然这个是一个乍听起来是一个有点悲伤的爱情故事哈，但是除了勇气，有时候我们也想需要这个耐心的。
嗯，而且特别告诉这个 Nick 嘛，数字媒体时代广告手段是不能单一的，怎么能只登广告牌呢？
嗯，所以不要在一棵树上那啥，还可以在很多树上可以去那啥，
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非诚勿扰》吗？对不对？
当时真是想过哈，而且我觉得如果他知道的话，特别想邀请他去上海的人民公园走一圈，我觉得
北京紫竹院也是可以，
也是可多项选择。
关键是把他那东西都不用放照片，你只用把他的这个什么身家这个东西给列出来，挂一个牌。
对，他本人在里面去写一个未婚，挂个牌在身上，那一圈下来，这广告费花了多冤？你说之前
没错没错。
其实 春节已经过完了哈，哎，咱们的胃我觉得跟着受累了。
嗯，
那除了得了，
好意思这么说吗？跟着受累，
那嘴享福，胃受累嘛。
哦，
嗯，除了得到很多红包之外，很多人得到了这个免费的，这个不想要但是也甩不掉的脂肪。
哎，是的，那么这些的原罪都是因为我们能管住手、管住腿。但是是根本就管不住嘴的。
哎，我们下面就来了一条知音女友故事会文坛三巨头都编不出的真实消息。
那这是来自中国钱江晚报的哈，
嗯，
那听起来像个段子，不过呢，
哎，
龙游县的公安局横山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就说这的确是个真事儿。
嗯，
什么事儿呢？2月17号横山镇有位小伙子做梦吃猪蹄儿，愣是把自己的手狂啃一番，鲜血淋淋，吓坏了家人。
嗯，这小伙子20出头，哎，真是胃口好的时候。事发前一天呢，他是在他的表哥家做客，
嗯，
所以表兄弟嘛，难得见一次面，两人见面就聊嗨了，喝点小酒哈。他那晚上就留在表哥家，两人可能，说说提己的话。那么到了凌晨的时候，他的表哥就睡醒了，突然，幸好我就表哥醒比较警醒，突然发现这个睡到旁边的表弟，嘴里叼着自己的这个左手腕儿。这个手上是鲜血长淌，哎，叫了好几次没反应，
这个把表哥给一家吓坏了，
嗯，
赶紧把他送到了这个县医院，就
送了个情况。嗯，
是的。那么呢，送到急诊之后呢，表哥一家还是不放心，好端端的睡觉为什么手腕就会受伤了呢？
哎，
以为是李某有什么事想不开，就随即报警了。
哎，那民警就来了，对吧？当时他这个右手捂着包好的左手刚刚走出急诊室，民警又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就说我不是想自杀，这个手腕自己咬伤的，还支支吾吾，最后问清楚了，是因为他当时做梦自己在啃猪蹄儿，把自己的手腕当猪蹄儿给啃了。
他说这是梦游哈，就是家族遗传病还是，
嗯，都是啃手吗？
对，民警肯定是一脸惊讶了。
嗯，
那么这个小李同志呢继续解释到哈，所幸及时治疗，目前伤势是并无大碍。
嗯，当然看完这个消息我在想，而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小伙子平时口味估计吃得蛮淡的。
嗯，
要我啃自己手两下，我觉得这么没有滋味肯定很早就放弃了。
我觉得这里面比较危险的是他表哥。
就是
他受到惊吓的是他表哥，这要是啃别的东西不得了。
哦，这个表哥是有危险的哈。
嗯，
那我们来说一个另外危险的事儿。最近我们看大家传言，之前就早有传言说这个苹果的 iOS 设置有1970变砖的这个漏洞。
嗯，
就是说把它如果调到1970年，你把你 iPhone 的时间设置到1970年1月1日。
嗯，
好，然后呢，这个是手机就突然就会变成一块砖了，就没有用了，系统就会崩溃。就有网友就好奇啊，他就去尝试了，试了以后，哎，这才真不是网传谣言，都中招了，
是
的。是
吧？那么随后呢，苹果手机表示的确存在这样的 bug，也正在寻找解决方案。心疼吧，手机就变了板砖了。
哎，但是它是不是就经久耐用了呢？起码不怕摔了，对吧？
不是诺基亚，
那当榔头使了。那才叫永垂不朽的手机。好，我们说那个手机，哎，刚才讲到了这个手机嘛，我们一般选它就是静摔，还有一个待机时间长，对吧？
哎，没错没错。
哎，可能如果问到这个手机待机时间，要问到待机时间最长，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如果问这个世界上待机时间最长的君主，我觉得可能标准答案大家都会认同一个。
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是待机整整64年，
哎，
一个甲子都过去了。
对，
嗯，
大家都说英国的皇室一般不爱按常理出牌哈。
嗯，
现在英国女皇就最近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要把王位直接传给她的孙子威廉，让查尔斯放弃王位继承权。那么这个继位的大典有可能在今年的年底的时候举行。
嗯，那么这个惊人的消息呢，是英国皇室一家在位于某一个庄园庆祝圣诞时候的这个女王宣布的。
嗯，
据说呢，当时威廉和凯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哈，是喜极而泣。
嗯，哎，其实他们俩早就有这种就是预感哈，就是要早晚都是他们的，
嗯，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幸福就来敲门了。
嗯，那么根据这个有一个杂志啊，叫做 OK。就是一听见这个消息，估计他们就 OK， 就这意思。那么这个杂志就
耶，
对。那么33岁的威廉王子继位之后呢，将成为这个威廉国王4世，而34岁的凯特王妃将成为 Catherine 皇后。
其实坊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就是不会传给查尔斯哈。
嗯，
其实英国他的君主制度，按照他的这个制度来，只有出生顺序才能决定谁是未来的国王或女王，所以在这个女王之后呢，本来应该是查尔斯王子才是合法的一个继承人，对吧？
嗯，
但是他现在只有自己放弃王位，才能够把这个位子传给威廉。那
也就说明，其实就是这个查尔斯王子就是 已经被说服了呗。
对对对，
对吧？
对。
那么我们看到啊，今年九月的时候，英女王是刷新了维多利亚女王
去年九月，
63年在位的这个记录，成为英国历史上这个超长待机的君主。
那其实顺带帮他的儿子查尔斯也刷了一项记录，就是待机时间最长的王储。
被迫。
哎，这个查尔斯是1948年出生的哈。那么3岁的时候成为王储，现在已经被处了这么多年了哈，就保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本来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百米短跑赛，就最后叫你做一个马拉松的热身赛，最后这个热身完了以后，这马拉松又取消了。关键我们看到这个说这个皇室的新闻多哈，这边刚刚这个封王封后，然后这边媒体就爆出凯特又怀孕了。
哎，据说凯特王妃在圣诞期间已经和家人还有皇室成员透露了这个自己再度怀孕的好消息。
这个小公主我们知道现在才几个月大，不到1岁哈，现在又再度有喜，这是3年抱3的速度，为用生命为皇室在开枝散叶。
是的，那么转回来说，因为时间设置，可以这个以秒。
又会说手机，反正都说手机。
第二，变成这个板砖的这个 iPhone 啊，如果你不小心做了这个代价高昂的实验呢，这个不要紧，成本低廉的这个替身就来了。
哎，这个报道来自于《印度斯坦时报》。那最近在印度北部诺伊达的有一款这个印度本土的手机哈，推出了一款名叫做 Freedom 251的智能手机。吊足了全球机民的胃口。那这个手机除了牛的闪闪发光的功能，还长得特别像 iPhone 的双胞胎，引发了争议。
牛的可以当手电闪闪发光的，不是这样的啊，真的不是这样的。我看了他照片，就是他确实是像 iPhone。那么关于他是否侵犯了这个苹果的知识产权，人家的技术总监在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的时候呢，就淡定地表示，苹果的图标是没有申请专利的，你想怎么样呢？
你要咋地，对吧？哎，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人口的原因，印度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的手机市场，大概有10亿的手机用户。那刚才说了，引发全球机民的关注，那肯定还是有点它的亮点的。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传说中的 Freedom。
首先呢，它有4英寸的高清屏幕，1.3G 的4核处理器，1G 的运行内存，8G 的存储内存，可以放32G 的这个内存卡，32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自动聚焦，3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3G 网络也可以用，这个等等等等等等，
很牛的。还不是最牛的，最牛的来了，说这个爆款最让人呆若木鸡的还是它不仅拥有这个苹果的颜值和身材哈，最牛的是它的价格，24块软妹币啊，
24块
一斤五花肉的价钱呢、
没错，
我觉得这就是刚刚春节完了，这个家宴上连前三甲都不一定进得去的一盘硬菜。
所以说嘛，大家可能刚才听这个320万像素什么摄像头，30万像素前置
摄像头，多少处理器，
这不重要，关键
是浮云。
对，你听这个价格，你就知道这个它低点就低点了。
因为你逛某宝的时候，你首先肯定是看的价钱是多少，然后再去看这个产品哈。
没错，
所以有些人已经都跑到这个印度的官网去淘货了。但是不幸的是，你觉得这个白菜价的硬菜哈，人家大家都会这么想，对不对？一去看进这个购买的网页，才发现啊，这个网站已经都崩溃了，去看的人太多了。
我去了，真的崩溃了。
你是我去还是我去了？
我去了，真的崩溃了。
你去了以后看，我去崩溃了。
对，都是。
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4月份，雷神不是那个索尔哈，另外这个小米之父雷神去了印度，那给米粉发福利哈，还当现场秀英语的场景，我觉得还历历在目。那现在我觉得我们要重温一下，因为照这个24块钱软妹币的趋势下去啊，这个手机下去，小米以后会不会出口转内销都不好说了。
没错，这么雷军去印度的这个英文演讲可能就是绝唱了。
哎，废话不说，我们来回忆一下当年雷神带小米初使印度和印度米粉互动的盛况哈。我觉得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过去，我们来复习一下。
Hello, how are you? Indian米粉。I'm very happy to be in China, to be in India. Do you like me for I? Yeah. Do you like me band? Yeah. Okay. We have a gift for everyone. We will. Okay, okay.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free Mi Band.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free Mi Band and one color free strap. Color strap. Do you like? Thank you, thank you.
嗯，我也想说 thank you, thank you. 终于完了哈。那可能我们看到这个之后，有很多那个网友的内心的呐喊，就大家说，对于这种刚才讲到我们讲这个印度的这个手机哈，
嗯，
就是说大家在说，哎呀，这个比手机壳还便宜的手机是第一次看到了。
嗯，可以论金腰哈。当然，更多这个遭遇。这个遇强则强的网友就表示呢，在中国山寨机的水平受到严峻挑战的危险时刻，应该是华强北被迫要雄起的时候了。
嗯，我一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来自于法国的哥们儿在华强北花800元人民币给自己购置了一身可穿戴设备，这个还是比较强悍的。啊，除了提供新闻报道之外，我觉得微声音还一项工作就是和大家分享当下的热门词汇哈。
嗯，
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软妹币，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免得大家蒙圈了。
哎，那是这一说法呢，最早是从百度贴吧大型社交网站上流行开了。总之呢，早先是因为和谐社会的这个关系，在各种大型社交网站上会自动屏蔽掉一些敏感词啊，就比如说政府啦、警察啊、人民币啊、医疗等等。当然现在一些词汇是已经解禁了。
嗯，大家交流的时候呢，有时候用把这些敏感词就会用英文的缩写，比如说人民币 RMB、
嗯、
就被标成软妹币、
嗯、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大的人民币，比如说100元、50元、20元甚至到5元了，都最一长期来被一位汉子所垄断、
嗯、
那么太爷们儿了，不萌，所以这些宅男们就发挥想象力，把这个汉子呢脑补成各种各样的萌妹子、软妹子，所以才叫成软妹币的。
嗯，随后呢，我们就在某宝上看到一些这个卖软妹风格衣物的店家呢，也开始喜欢用自己的衣服卖多少软妹币来接地气的这种卖萌的行为。
嗯，好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解释完这个软妹币后，去清点一下自己账户上还有没有软妹币，有多少软妹币了哈。
嗯，
但是说到是妹子，未必就是软妹子，也可能是杠杠的。
嗯，那么《每日邮报》就报道，最近美国加州一名29岁的女子，在一家理发店付了20美元之后呢，想要剪一个山东天后雷哈娜一样的发型，并在剪完之后给了一定的小费高兴离开。但是时隔仅仅1个小时之后，这个妹子的人生突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猛然的感到对发型强烈不满，迅速的折返理发店，想开枪杀死这个让她烦恼从头开始的理发师、
嗯、但是可以好在呢，这个子弹被卡住了，最终她是被警方给抓捕了。所以各行各业都有风险哈。
嗯、
但怎么来找这个职业的幸福感呢？我们还跟头发有关。在加拿大西北地区，因为他缺少理发师呢，当地的居民据说这个发型师千奇百怪，现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小镇的就在招理发师。大家
你知道花多少钱？800加币要剪个头。
嗯，觉得在那儿去没准能找到相当大的职业幸福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可能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七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